让我们做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你每天将那数天的灵粮活水赐下来，来喂养浇灌我们。主，也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柔和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读你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亲自来开启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看见。主，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得到更多的营养，让我们的生命能更加的像你，让我们在众人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孩子也把自己来仰望交托，求主你来高牧孩子，求主你赐给孩子刚强壮胆的心，求主来除去那恶者在孩子里面的一切的搅扰。主，求你来掌管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不是出于自己。主，求你来保守，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前面的几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脉络，神呢真是对这些百姓是何等的怜悯。神为了拯救这些百姓脱离罪恶，他差遣自己的仆人把先知差派到他们当中来传扬他的真相，但是这些百姓始终背离，因为这里面撒旦也在搅扰，也在拦阻，那么这些假先知也兴起来，所以有真的一定会有假的出来，这些假先知就是来破坏神的功。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说这是神的预言，他们说所做的梦是从神来的。最后在神不得已的情况下，那就是破碎，那么降下惩罚来审判。所以前面有两次被掳，这两次被掳以后，神的目的是破碎以后来重新来建造，就是掳走以后神仍然牵挂掳在巴比伦这些百姓，那么神透过先知耶利米，透过他的信件来把神的话继续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正是怜悯的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不断的破碎和重建当中。第三十章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这是说神对耶利米说过的所有的话都要写在书上，这个写在书上那其实就是都要记下来，因为当时的书和那个纸张和我们现在不一样，要记下来。这不仅是对耶利米说的，实际上在摩西时代神对摩西也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神对那个小约翰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我想也是对所有的神的这些先知所表达的。那么因此我们手里面有这本圣经，是神透过这些仆人忠实的把每一句话神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都写在书上，就意味着神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不能加添，不能删减。这就像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的22:18-19所说的，不能加添，不能删减，不仅写下来，而且我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也是不能加添，不能删减。加添了，那就是我们人的东西加进来了；删减了，那就是把神的东西拿掉了，神的话语拿掉了。那作为一个神的忠实的仆人，作为神的忠实的一个门徒，主的门徒应该去讲真相，把主说过的所有的都要讲给大家听。下面第三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日子将到，那么这个日是什么日子？那么就当时来说，应该是70年以后，就是到这个 圣殿被毁以后的70年以后，那么他们要回归。不仅是这些犹大被掳的这两批的，现在第三批还没发生的要归回，那就是北国以色列那些已经被掳的也要归回。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就是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急切的想早点回来，所以那些迦西人就起来就讨好他们，说两年之内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回去。但是实际上神说不是这样的，虽然神知道他们处在一个困苦当中，但是神这样做，我们刚才说是经过这样的破碎，让他们再一次和神的关系建立起来，重新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破碎是为了重新建立，说他们在困苦当中神给他们这样的盼望。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当我们处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安慰，神对我们的一个引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当这些百姓被掳以后，神把这样的盼望给了他们，在盼望当中去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成就。所以说还是让他们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他们列祖的，也是赐给他们祖祖辈辈的一个地方。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个其实在今天是也是预表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得蒙救赎。第四节说，以下就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大家读到这句话是不是想到了创世纪里面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耶和华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和合本里面中文翻译里面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如果去看原文这里面有好多的奥妙。说我们听见声音，当时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我们这是应该是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人。但是听见这个词是个单数，因为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法里面，如果是这个动词的这个数单数还是复数，一定要跟这个主词跟这个所谓的我们要相呼应。如果是我们，那么听见这个词应该是有个复数，但是原文里面是单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这个影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可能前面就我自己就发现有这么两处，一个是创世纪里面，一个是这儿谈到的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去造，我们听见。说这儿的我们其实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一起神听见了声音。什么声音呢？是颤抖惧怕不平安的声音。也就是神知道这些百姓被掳去以后，包括没有掳到这些当地的百姓都惧怕，没有掳走的这些百姓也担心自己哪一天也被掳走。那掳走的在那里面又继续为奴，整个是个身份地位都变了，不再是主人，所以他们就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头。他们感觉到就像原来在埃及一样，在埃及400来年，这是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从在那儿一个盼望，但是一代一代人死去，始终没有看到这个盼望实现，所以他们就害怕重回到那个时代。说神知道。那第六节说，你们且访问看一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神说是你们到处看一看，全天下有没有男人生孩子的？没有啊。 怎么那么现在就看到人人都像就生了孩子那么面目变形，那么痛苦呢？像女人生孩子已经很痛苦了，现在说如果男人生孩子不是更痛苦？神有时候说话真的特别幽默，说你们看看，你们都看到过男人生产吗？有那么痛苦吗？怎么你们都那么每天哭丧这个脸，每天这么战斗惧怕，自己处在不平安当中。说人受到神的管教，以为是不平安，其实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信靠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里面是平安的。外面的环境可能很危险，让我们很惧怕，但是我们里面真的很平安。说神让他们知道。第七节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但他必被救出来。那日为大，那这个那日又是指的哪一天呢？这个那日从这个圣经里面看，我们应该是指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的被掳的那个日子，就那个日子 是特别大的，是没有一个日可以和那个日比的。什么日子？是雅各遭难的日子。雅各遭难的时候，那就是被审判的时候。那被审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当时那就是被掳离开自己神赐给他们的地方，那这是大事。第二方面，我们从下边可以看出来，这个日就是神审判选民的日子，在末后。但是神也应许，即使有遭难的日子，即使有这样的日子，但是他必被救出来。这个他指的雅各，雅各代表的整个以色列。我们前面分享过，在好多时候啊，神用雅各用以色列，这是有区别的。雅各是往往是代表地上的以色列的神明，属地的，而以色列呢是代表属天的以色列的神明，因为以色列是神给的名字，是和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的神明。第八节，我们从刚才可以看出来，就是在那么大的日子当中，在遭难的日子当中，神的百姓处于绝望的当中，神给他们应许，给他们盼望，神说要救他们出来，神给他们带来盼望。我们看到神啊，真是怜悯的神，神管教是迫不得已，管教不是神的目的，是神的手段，神要在管教当中让他们清醒，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所以神把这样的盼望赐给他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经常的软弱了，也跌倒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神给我们盼望，我们要起来，重新回到神的里面，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这又一个那日，这个那日又是哪一天呢？很明显不是第七节的那日，第七节的那日那是遭难的日子，而第八节的那日呢，应该是神拯救他们的日子，神的应许实现的日子。那一天神必从他们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那么这个仇敌是谁呢？从前面看到，那么应该是巴比伦这些外邦人仇敌。从下边特别第九节第十以下可以看出来，这个仇敌也是指的撒旦。神说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儿，也是对将来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表。我们在第28章的十节看到，当时那个哈拿尼亚那个假先知，不是从那个耶利米的脖子上把这个轭拿下来，啪一下就给折断了，木头轭折断了。他以为他把这个轭折断以后，就可以神对他们的惩罚就可以挪去，但是不曾想，神把更重的轭，那个铁轭加在了那个身上。所以我们人是没有能力 去折断这个恶的，只有神。就像神的那个门，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开、可以关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所以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恶，如果神不挖掉、不折断、不去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唯有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折断这个恶。所以加上的是神，去掉也是神。哈纳尼亚虽然折断了，但是这个更重的恶加在身上了。到那一天，神要折断这个仇敌的恶，挪去仇敌对这个百姓的奴役，让这些外邦人不再做他们的主，他们也不再做这些外邦人奴仆。第九节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这儿更清楚了。我首先看前半节，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意。神拣选以色列民，神今天拣选我们这些外邦的人，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侍奉他，侍奉耶和华，侍奉神，那就是为主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为主，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不是为了短暂的在地上这几十年而活，不是为了地上这些财富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神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为这些而活，我们是为神活，这是神让我们去侍奉他的一个目的。下面说，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我们不仅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还要侍奉将来他为这些百姓兴起的王大卫。这儿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大卫王在这个时候已经归天家了，大卫王朝已经结束了，这个就大卫这个 王朝他后面这个国马上就毁灭了。这为什么说兴起的王大卫呢？这个兴起这个王大卫，这里面是他们将来的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那个那日是一个什么日子。一方面是指的他们七十年以后从巴比伦回归的日子，更长远的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神的国度降临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每天就是侍奉耶和华，侍奉神，为主而活。第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这是一个神的一个长远的应许，也是对他们的安慰。他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但是神给他们盼望，将来一定会得享平静安逸，没有使他害怕。这是一个基督的国度，将来的国度，没有人可以使我们害怕。我们现在虽然我们有神的家，有教会，但是我们也常常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受到这个撒旦的迫害，所以我们常常也有害怕，有担心，有惊慌，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第十一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节经文里面这个信息量特别大。所以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应许呢？因为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神始终是他们的神。他们虽然有破坏 和神之间这个所立的约，有时候不承认神，愿意来信靠外邦人的神，但是神没有回他的约，神始终是他的神，他们的神，神要拯救他们。今天也是，神始终是我们的神，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神的事儿，神仍然愿意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神不会回他的约。把他们从赶散到其他的各国带回来，然后把那些国要灭绝尽尽。那么在罗马书的12章19节就说嘛，说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说那么这儿是神为这些以色列民伸冤，神把以色列民的那些仇敌那些国给灭绝尽尽，但是神不将他们灭尽，这是最后的大审判。从沙箱文可以看出来，那个日子兴起大卫的苗裔加勒的弥赛亚正在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就是最后大审判。最后大审判，那所有的那些外邦国家外邦人，那么就是最后那样一个下场。但是神说你们不会灭尽，不会灭尽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是又灭了嘛，灭了没有灭尽留下嘛。所以不是说所有的选民当将来都能够到达神那里去，是没有灭尽留下一部分，其他的都分别出去了。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虽然都信了神了，在一开始跟神决了志了，跟神在神面前表了态了，我要信靠你，愿意你做我们的神，但是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没有那个份，所以最后留下的是没有灭绝尽尽从宽惩治的这些神的儿女。当时是神对 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应许，从宽惩治，从宽惩治，那就是说要一定要有惩罚，但是是减轻惩罚，这我们能理解。如果是神从严惩治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那个灭绝的那个结果，那个结局。也就是说，灭了死罪了，我们的死罪灭了，但是我们依然要接受惩罚。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包括选民以色列，都会接受神的审判。我们要到神面前交账，我们这一生在有限的年日当中，我们所做过的一切都要到神面前一笔一笔的交出来，神要找我们算账。但是我们死罪免了，我们不会到那个火湖里面去，这是神非常清楚的应许。要从宽惩治，万不能不罚你，不可能不罚。那么括号里面说以你为无罪，不可能把已有罪的当作无罪的，这是神的公义。第1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上面是神的应许，说神要拯救他们，下面说神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这个意思就是他这是损伤，不是神无法医治，而是指的人无法医治。整个12节到15节 就说了这个人的这个罪的伤痕呢，是无人可以治的，无人可以医治的。那么神的这些话意思就是鼓励这些百姓去寻求神，求神来医治，因为唯有神可以医治这些创伤。第13节是无人为你分诉，分诉是什么意思呢？分诉就像在法庭里面，我们在这个法官面前申辩一样，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唯没有人替你说话。我们知道人在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可能是越来越少，说没有人帮助你，当你的有伤痕的时候，极其重大的时候，人是没办法去帮你，人是没办法去医治的，你没有医治的良药，我们人里面是没有医治的良药的。就像现在这个瘟疫，大家都在研究疫苗，疫苗研究的差不多了，它给变异了，现在变异的这么快，所以我们如果神不出手医治的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好好祷告神，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为万人代祷，在神面前认罪，求神来亲手来医治我们。第十四节说，我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加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我们接着看下面，用仇敌的加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神就是兴起这些仇敌，使用这些仇敌，使用这些恶者来管教自己的百姓，用他们的加在这些百姓上面的伤害来伤害他们。神用这种办法来破碎自己的百姓，让他们重新来再来被建造。上面提到说，我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你所亲爱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和以色列和犹大去立的约的那些外邦，那些列国，就曾经和你立约的这些盟友，这个时候都忘记你了，都不来帮你了。约里面是彼此帮忙的，彼此遭难的时候彼此来伸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躲得远远的，都忘记你了，不来探望你，不来探问你，没有话，更没有行动，好像这个月从来没有立过一样。这儿再次提醒，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跟这些盟国立的约没有任何的果效。其实在圣经里面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和这些外邦去结盟。在约书亚的时代，在后面都一再的提，特别在以赛亚书的30章1节更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要和外邦结盟。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和外邦结盟呢？大家不知道思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不让他这个以色列和外邦人去立约呢？因为神已经和他们立了约，神已经和他们立了约，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是属于神的。神既然是他们的神，那么就是神就大包大揽了，你们一切问题神都会负责。因为这一位神替他们负责，你为什么要去找别人呢？找被造的人呢？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的以色列我们发现和好多的国家立约结盟，那么现在特朗普在的时候，那么和前阶段跟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去结盟立了约，其实我们想这是不蒙神喜悦的。人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缔造一个和平，神可以使用，但是这不是出于神，我们非常清楚。那么现在以色列其实好多时候没有行在神的协议当中，就这次这个打疫苗合适不合适的，我们再重新考虑。那是不是我们打了疫苗就可以逃避呢？我想不见得。那以色列全民在打疫苗，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祷告，是不是出于神，从神领受的。如果是，那感谢神；如果不是，出于人意，那可能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第十五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说你为什么哀嚎呢？你的痛苦你靠自己靠人是无法医治的，靠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法帮忙， 神把这些加在他们身上。那下面第六节说，故此凡通吃你的必被通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这就给他们盼望，他们在哀嚎无望的时候，神给他们盼望。你为什么还这么哀嚎呢？神在应许这么清楚，应该盼望去等候神，等候神来成就。将来神答应他们，凡是通吃他们的，凡是奴役他们的这些敌人，一个一个都被神掳去，都成为奴物。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改善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望探望。当时这些百姓落难的时候，那些周围的列邦是耻笑的，挖苦的，说你不是有神吗？你怎么落到这样的光景呢？成为别人的笑柄。但是神说，你们自己医不好自己，但是神会让他们痊愈，神会医好他们的伤痕。当我们落在艰难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求问神；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也求问神。唯有神正是为能够医治我们，包括我们灵里面的。第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这个帐篷用帐篷来比喻所有的被掳去的百姓。那帐篷呢？帐篷是干什么？当时帐篷里面是住的人嘛，所以里是指的里面的人是被掳这些百姓。神也会顾惜他们的住处，神是怜悯的神。神要让他们重新建造在原旧的山岗上，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造就有人居住，不像当初宫殿就没人了，荒凉了，不再荒凉。神要恢复重建，前面是破碎，现在要恢复要重建，这是神的怜悯。第十九节，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当他们重新被建造，重新在宫殿里面人来人往有人居住的时候，那么是欢乐的声音，是感谢神的声音，神会听到这些声音，不再有哀嚎。使他们增多，神的心意是让他们生涯众多，特别在属灵里面也是要让我们生涯众多，我们要不断的在灵里面来结果子，在灵里面生涯众多去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在审判的时候往往是解除，审判一定带来解除，那么意味着减少，那么祝福的时候一定是加多，加多这是意味着神的祝福领导，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这些百姓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完全变了，从一个主人的身份变成一个奴仆的身份，没有了尊严，被巴比伦人奴役。但是现在神让他们这个尊荣继续来重新恢复过来。我们都是有尊荣的，我们在神面前里面我们非常有尊荣一个地位，虽然我们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在讽刺我们，在攻击我们，在奚落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他们不一样的。第二十节，他们的儿女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建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如往日建立在神的面前，就像起初神呼召他们的时候，特别像摩西时代或大卫时代，他们何等的尊荣。第二十一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他们的保护，神希望他们就近神亲近神，这是神的心意。今天也是神希望我们每天就近他亲近他，怎么亲近，怎么就近呢？那么就是祷告赞美读他的话。神让我们就近他亲近他，其实 是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几节提到，我们爱神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寻找到神是因为神呼唤我们。如果神不呼唤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神。从人的那个本性，那个犯罪的那个罪性来说，是人是不愿意去寻找神的。但是神呼唤我们，神把我们找在他面前。就所以说，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没有。如果神不让我们亲近他，不让我们亲近他，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亲近神。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人的这种卑微，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不是我们找到了神，是神找到了我们。第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节经文大家都记好了，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是神救赎的核心内容。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犯了罪，到启示录，神拯救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救赎。救赎的内容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二十三节，看了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说看了神的愤怒就像暴风一样已经发出了，就是这个审判就要开始了，就现在其实这个暴风已经发出了。我们看到现在逐渐的在应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提到的，地震越来越频繁，瘟疫也越来越频繁，这些灾难在我们眼前不断的发生，就是神的愤怒已经发出来了。这个什么是扫灭的风暴，扫灭要大扫除，要清理，而且这些一定要转到恶人头上，这些惩罚是对恶人惩罚，有大的解除，最后彻底的解除。我们人常常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经常听到说哎没事儿，你说他没事儿，这是我们的一个惯用语。但是神的公义必然会领导。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他的手伸出来，仍生不说。这个烈怒盛在那个就像一个酒杯里面。里面盛满了愤怒的酒，这个酒一旦倒出去不会转消，因为这是神心里面已经拟定的一个计划。因为神知道人的罪性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是人在犯罪的那一刻，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三章神对那个蛇的审判当中，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要伤蛇的后裔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在当时已经预表，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人犯罪的那一刻，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开始，这个计划一定会达成，一定会成就，说这是早已拟定好的。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那这个末后的日子指的最后刑罚的日子，也是神祝福他百姓的日子，也是神国度降临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你们要明白，其实好多人在那个时候，不仅是这些百姓在那个时候要明白，其他那些外邦不信神的在那个时候也要明白，他们对他这一生所做出的要负责，最后落到那儿关键，说到那个时候都要明白，一切都清楚了，但是已经结束了，不信的永远没有机会了，信的人得走那儿一个福分。我们感谢神，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日子当中，当神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应了，我们答应了， 我们愿意到神面前，但有的人圣一再的呼唤就是不愿意，所以最后落到那儿的关系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们从三十上可以看出来，神啊，在我们人落难的时候，神是有这样的应许。正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羞辱，受了多少的苦，我们都能够承受。我们在等候，有盼望我们才能够等候，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等候那个日子。我们真的盼望巴不得耶稣基督快点来，因为这个地上实在是没有待的意义。真的，我们如果是不是为神做工，不是为神而活，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就活在这样一个罪的光景当中。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正是真正为神而活，把福音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听到福音。那听不听，他愿意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唤，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们要传，这是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